好，我们安静一下，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然后呢，请庄牧师来为我们来讲这个 topic。父神，我们感谢你，在近代的这个教会史上，我们看见中国人能够在最近看见上帝的恩典，特别给中国人，特别在中国大陆，我们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蒙恩，他们信主。我们也在这个当中，我们真是来仰望上帝，特别为中国人蒙恩，不仅是感谢，而且能够让圣灵在当中的工作继续的来眺望，继续的带领更多的能够产生宣教士，能够在全世界的宣教工作上面真是看见上帝的祝福。我们为中国教会这些家庭教会的成立，他们的挑战，他们所面对的这一切的困难等等，也继续的仰望主。但愿意早上庄牧师在这里的分享也能够帮助我们更多的了解，也帮助我们在这当中的祷告以及我们可能的投入。我们把这一段的时间来交托，愿神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当中的领受。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就请庄牧师。
这一堂我是要谈到中国大陆教会的一些情况。虽然我自己，我们有个机构哈，叫做正光协会，我们自己做一些施工，其实我们是非常低姿态的，但是虽然是很低姿态，但是你再怎么低哈，中国大陆还是知道的。我从来没有低估国安局的能耐，所以一年半多一点了。2012年6月我就暂时不能进去了。那我有个经验，之前一个月5月我在上海机场也是一样，他就把我送到一个房间，12个边警伺候我，然后再收我的行李，然后。那时候我带了一套光碟要带进去啊，待会我会解释一下。我带了一些光碟进去，然后其中有一个年轻的一个男的编辑，20几岁，他拿起一个光碟说：“这是什么？什么东西？这里面什么东西啊？”旁边一个女的编辑跟他一样20几岁，还问呢：“昨晚上我们都听过了嘛，还在讲道嘛？”我想说，他们两个昨天晚上听过我讲道，所以你别低估他的能耐。他们都做过家庭作业的，我想说，哇，你都听过我的讲道，所以我们小小的真光协会，谁晓得他们好像都知道很多东西。那所以在这之前，我2002开始到2012，有10年时间，大概每一年3次4次去中国，所以去了30次。那你说我对中国教会知道很多吗？我想中国太大了，各位。你对中国教会所知道的所有的消息都是对的，但都不全对。中国太大，你不能用任何一个点的代表全中国，不管是好的或者不好的，所以你所听到的看到的都没错，都是对的，可是部分对。那今天我跟大家谈的就谈谈我所知道的，包括我第一手接触到的，还有间接从个人的分享交通当中知道的啊，谈到中国教会的情形，然后也看到我们海外华人教会，个人来讲，或者是我们基督徒来讲，或者教会来说，我们可以做什么，或者有些是不必做的，白做的。但是今天中国教会，海外华人教会在中国做了一大半是白做的，做错了，那不是他们的需要，白花钱，白花力气的，因为不了解。那我绝对不能说我很了解，我都了解。那我只是说，尽我所知的告诉大家一些什么情况。我也会留一点时间让大家问问题哈。当然，我们中国人都很含蓄，不问则已，一鸣惊人。所以想了半天，没有惊人问题就不问问题了。所以我也留了一手，万一你不问，我就继续讲。不然留了大半时间给大家问，他都不问，那我们就冷场了。怎么办？好，第一个先讲点历史。中国教会到今天你大概都知道，可是你很多你不知道它中国教会怎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中国基督徒人数是怎么样呢？1900年 为什么1900年算起，就是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发生的时候，那个是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是很严重的事情。当然了，你知道历史啊，真的是事实是如此，解释出来的是南辕北辙的。我们在台湾受教育的时候，义和团是全匪，在中国大陆受教育的义和团都是英雄，因为灭洋嘛，虽然是扶清，扶清不管了，灭洋就对了，就是民族英雄。在天津有一个义和团的纪念馆，那如果在我们台湾的话，那是匪，还搞个什么匪馆啊？那反正，哎呀，海峡两岸都叫对方叫匪的。我们在台湾很叫惯了对方是匪，后来我才发现他们也叫我匪。我说我是什么匪啊？蒋匪，我姓庄哎，草字头，哎，我怎么是蒋匪呢？哎呀，同志，都是匪。1900年，中国基督徒不到10万人，可是一个庚子事件殉难的超过10000人，这什么意思啊？中国基督徒在庚子年义和团事件当中殉难是1/10，不到10万的基督徒死掉10000，包括宣教士，包括信徒，你就知道这个、那一次在基督在教会历史上来，在中国教会历史上来讲，那是个多大的一个事件。如果说今天放在任何一个地方，台湾现在基督徒大概50万吧，一口气死掉5万，2-3天之内死掉5万，你说那个多大的事件？中国现在教会基督徒号称5000万，如果一口气死掉500万，你会不会觉得中国那个基督徒人少，死掉10000，在全世界来说10000算什么？可是对中国教会刚刚萌芽发展，从马里顺到那个时候不到100年，然后好不容易有将近10万人一下子死掉10000人。可是神做事的方法常常是很奇怪的，他一年当中就殉难10万人，可是再过2-3年之内基督徒人数就暴增。50年之后，中国基督徒是70万到100万，所以往往逼迫殉难之后，有时候是个爆炸性成长。然后今天呢，不知道多少人，我们知道估计5000万，原因是，三自教会中央统战部统计的是2300万，信不信由你。如果你是铁道部的发言人，你就会信的。你信不信？反正我是信了。是这样啊，中央官方都是这样报告。那海外你听到了家庭教会的报告是上亿的，哇！你去读，基督在北京那个以前这个《Time》杂志的一个美国记者还写，他说超过亿，哇！到底有多少？我们学工程很简单，如果一个数字很难统计，有最低有最高，那大约数字吧，最低跟最高加起来除以2，5000万是这样来的。最近有一个美国的宗教社会学家，他根据多方资料的统计，哇，他很详细的统计到最后他的结果5600万，那跟我这个工程师的从最高科学加起来除以25000万差不了多少，对不对？所以他说5600万是很多个7-8个以很有权威性的数字统计加起来平均的，5600万他是蛮有把握，8-9不离10。我老早就知道5000多万，最高跟最低除以2，哇！你看，100年，从不到10万到5000万，在世界教会历史上也没有这么爆炸性成长的。到今世纪录，中国是可以有的，可是，一样，中间还是有个过程。那中间还有天主教，我没有算哈。我现在说的是基督教人数哈。那基督教徒呢？1900年的时候，天主教徒是比基督徒多的。基督徒不到10万，天主教徒有120万。那次殉难当中，基督徒死掉1万，天主教徒死的也差不多1万。但是天主教徒120万死掉1万，死了1%，我们是死了10%。那现在所谓的基督徒5000万，天主教徒大约700万。这个大约包括地上地下的，地上的叫做爱国天主教会，也是属于统战部管的，地下就是效忠梵蒂冈的。这个意思，当然这700万也是一样，近乎官方数字。那有些人说多一点，所以我大约估计1000万左右，天主教徒地上跟地下的。那 我们再把它缩短一点，从1949年所谓中共产党建国这样算起的话，那到现在中国教会其实经过两个很重要的阶段啊。所以1950年70万100万是共产党掌权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最后一次全中国各教会统计数字，这个之后再也没统计过了，一直到现在才有三自教会的统计，可那数字里面就是很多家庭教会它不算。所以最后一次基督教协会，那是在国民党时代最后一次统计70万。那我说100万的意思就是说有很多没登记的啊，譬如说当然其实那时候聚会所说没登记他也是有登记，但是有很多反正没报名上册，所以我估他100万。然后从1949年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中国教会这60年当中经过两个阶段。头一个30年炼净，炼净就是说从7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到了文革结束1978年年底的时候，中国基督徒有多少，说实在是没有人知道，天晓得，我估他10万。那就100万变成10万，那就是说减了90%了。这个减不是都是杀掉的又杀掉的殉难的，更多是吓跑的，像三次否认主的彼得的，也有卖主的犹大的。总而言之，最后你能够为信仰然后不惜一切代价表态，我就是基督徒，看你要把我怎么样，在劳改营。所以这个10万呢，大概是从劳改营算出来的数字，这10万大半都在劳改营里了，要不然就偷偷摸摸的啊。当然也有一些人种种原因他表态，可是也没有下放劳改，但是就家庭聚会啊。所以家庭教会是文革时候发生的，文革之前没有家庭教会，文革的时候不得不就变成家庭教会，因为连政府公开的三自教会都被关了嘛，被迫地下化。所以家庭教会是文革期间1966年的末期开始了，六年之后，所以人数减少，然后爆炸性成长就是1979所谓邓小平掌权改革开放的时候，吧成长。所以你要算成长的话，那来看你从起点什么时候算。如果从1978年最低最低的10万算起，到现在的5000万，用降来算才是准确的，500倍，30年增加500倍，那才是叫空前记录。所以你要用1950年70万到100万涨到现在5000万呢，是增加50倍。可这个算法呢，你跳过中间30年炼净的那个过程。我们叫炼净，就是说在大逼迫来的时候，你信仰反正有点动摇的，或者不愿意为主背十字架的那些，在那个考验之下通通原形毕露，那真的是筛选。所以最后剩下那个可能10万或者不到10万的那些基督徒，那真是千锤百炼的，是比火炼过的金子还要宝贵的那种人。所以今天家庭教，今天在中国的不是只有家庭教，连三自教会，今天中国的几千万的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发展，不是靠1950年代那个国民党最后末期的那种所谓70万到100万的基督徒，那里面好的坏的都有，麦子败子都在一起的。可是中国教会的成长是从1978年年底，那时候连三自教会都没开门，那个时候最逼的最后筛选才能最后最精彩的最虔诚的那10万基督徒变成今天5000万的。神容许炼净，神要炼净教会，只剩下真的基督徒，那从真的才会长出大的。我们在美国，我们在台湾是没有这个福分，什么一个房子还有草地。在美国呢当然我不知道你们这边怎么样，你们这边大概旧金山房价很贵，全美国最贵的就是西岸的旧金山，东岸的 Boston 差不多。那一个家通常有个草地，那种过草的你就知道，会种草的你才会做牧师的。哎呀，我做牧师啊，一方面从养猫学到，我没有养过羊，所以理论上牧师是牧羊人，可是我没养过羊。猫呢，很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家养过猫，所以对养猫有点心得。 用养猫的原则来养教会信徒，颇有收获。还有呢，种草，你会种草，保护草皮，你就可以做牧师。养过草皮你都知道，野草比好草长得好。到了你们这边，你们旧金山这里常常是没水的，干旱，干旱的时候所有草都黄了，都死了，还绿的都是野草。野草死不了，活得好好的，所以那些杂草啊很厉害。可是一个草坪到一个地步没救了，没救怎么办？只好你请个那种公司来，全部的草扫光了，你知道，重新撒桃子，不然呢，像个拉力头一样，这边冒一撮野草，又绿又旺，根又深，然后别人长得矮，还长得特别高，一看就很难看。哎呀，你把它挖掉也不行，怎么也不行。最后就清除，哎，神做炼净是这样的，全部把它扫光，重新撒。哎，炼净时期，神把中国的那些挂名的基督徒，通通一口扫光了。不但如此，连中国传统文化什么的破四旧，啪，全部扫光了。所以，为什么中国教会爆炸性发展？这点我倒不能说感谢毛泽东了，这不能感谢了，他是神所用的一个棋子，正如神曾经用过尼布甲尼撒王，把犹大国毁了，通通掳到巴比伦。他说带去的都是好种，留在那儿都是烂的无花果，好的带走了，然后从那个再回来重建圣殿，重建圣城是那里回归的。那尼布甲尼撒是什么？神的过河主子，神用的，不是他是好人。哎，历史当中神会用暴君执行神的工作。所以呢，家庭教会的开始就是在破四旧之后，把中国全部东西打光了，真的是好的坏的全部打光，重新开始撒。可这时候重新撒草纸的时候呢，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没人要了。经过文革以后，大家都已经受够了。啊，要什么？哎，来个基督教，啪一撒下去，立刻春风吹又生，一片就这样出来的。我们在台湾做过，我昨天晚上也提到，我曾经是工业福音团契做过七年董事会主席，乡村福音布道团还没成立的时候，在那个筹备阶段我也是筹备委员之一，所以等于也算是董事之一了。到我走了到美国去读神学的那个时候，乡村福音布道团才正式成立了。你在台湾做乡村福音工作那真难啊，就是杂草很多，中国传统宗教的一堆东西你怎么拔呀？你总不能祷告说神啊，让我们台湾也来个毛泽东吧，不这样子你是没有办法去在那样的土壤当中真正把福音种子撒得好，长得好的。中国大陆农村为什么教会发旺？就是在文革那十几年当十几二十年当中，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民间宗教、牛鬼蛇神通通铲掉了，基督信仰等到一稍微一开放，啪就来了。台湾没有办法，所以神的手做了很奇妙的事情。那现在呢，量是当然增加了。那待会我就要谈的，就从这5000万讲起了。现在中国教会不管是几千万的基督徒，品质不是以前的那个10万的。现在我们的基督徒就跟国民党最后那个时候的基督徒也差不多，好的坏的混着的，而且坏的可能比好的还多。所以你别太高兴，哇，5000万，中国有5000万基督徒，如果中国又来一个向左转，再来个批斗，这5000万剩多少？我看也是十分之一不到。现在的品质跟以前真的是被炼尽了，那10万精英的那些真正专心爱主的人，这品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你别把在受苦受难那个殉道时期的那些基督徒放在今天的基督徒身上说，现在基督徒就跟那个一样，不一样，差远了，差远了。但是有没有像以前那么好的？有，但你别以为那5000万都是那么好，而且敢说大多数不是那么好。所以我们讲挑战和展望的时候，你要从这个起点讲起，所以你要有一点历史背景 historical background， 就是他怎么来的， 那为什么现在不像那样？不一样，现在中国大陆还是有逼迫，还是有患难啊，但是跟以前是不一样的。那所以要讲现况。那有些你都知道，那也我只是补充说明一下。基本上来讲，我们都知道，在中国教会分成两大体系，一个叫三自，一个叫做家庭教会。三自是在统战部下的，统战部、宗教局、宗教局下五大宗教，天主教列一个，基督教列一个。基督教叫三自基督教会，那天主教叫爱国天主教会，那不属于那个都不爱国，不意思简单吧？说效忠梵蒂冈都不爱国，那不属三自的，就是好像不能自立自养自团。可是你懂的话就知道，三自是拿国家薪水的，是三自牧师是公务员，他哪自啊？他这个自是中国共产党自，懂吧？不受外国影响了。反正教会信徒、教会的牧师传道是没有自主权的，那真的自主权是家里教会，对吧？有奉献就拿奉献，没奉献就没钱，就这么回事。真的是自立自养自团，那是家庭教会，三自教会没有自主权的。不管怎么样也有两个，那这两个关系是不是都是势同水火呢？以二十一世纪来说呢，很难讲，微妙，因时因地还有因人而异的。我去过一个地方哈，我暂时不讲地名，免得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一个当地的一个家庭教会，那个是外省的哈，但那个传道人是温州人。我去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在那边做培训嘛。然后礼拜天的时候呢，他们自己的温州教会是下午聚会，早上没事干。那早上说，哎，那边有一个三自教会，那个牧师是还算是蛮福音派的，很多人都提过他，我就去看看他，看看他，我就到他教会聚会。啊，去到那儿就拿一个像你们马上有个周报自习单，自习单一打开一看，讲今天讲到的是谁？哟，那个温州教会的温州人，他到三自教会讲道，没搞错吧？更刷的呢，哎，他们师班入席了。那师班入席前面就是牧师带头，那个教会的三自教会的牧师旁边就是那个温州教会的温州传道人，两个人并排一起走进来，后面就是师班。没错呀，是他哎，家庭教会传道人在三自教会讲道哎。好，到了献诗完了该讲道了，牧师上台，主任牧师上台介绍，今天的讲员呢是我们本地的温州教会的传道啊，什么什么传道啊，请他讲道。公开这样介绍，这里的温州教会，这里的温州教会谁都知道那是家庭教会，那会众当中做的没有公安吗？我靠，这么大胆啊！到下午我去温州教会聚会，我就问那个传道人，你常去那个三自教会讲道吗？哎，一个月一次。哇，那你请过那个三自牧师到你这儿讲道吗？没有，一次都没有。他说三自教会那个牧师我是跟他兄弟相称，他是我弟兄，他请我去我就去，但我没有请他来我这儿。我们教堂隔壁就有另外一个三自教会，那个牧师我可不认他是弟兄，跟他不来往，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但那个城是这么回事，但另外一个城又不一样，在温州稍微复杂一点。温州呢，别的地方都是三自教会、家庭教会，不管好不好，微妙关系。温州就不同了，温州有三自教会，有家庭教会，还有一种叫不三不四的。什么叫不三不四？他在三自登记了，其实是公安局登记的，不属三自，所以不三就不属三自，可是公安局有登记有案的，就不三不四的第三路线，这只有温州特色。天津没有，北京没有，上海没有这种。为什么？他省会的公安局登记三自不管。哎，2003年中国出的一个新宗教法律，所有宗教团体，那就包括庙堂、教堂，他说你就直接到这个民政局下面，就是公安局嘛，公安局登记属于民政部的，那就不属于统战部了。你要懂点政治你才懂什么叫统战部。共产党的统战是统一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所以所有统战对象都是敌人，你懂吧？所以统战部下的宗教局所有列的宗教都是共产党的敌人，只是你是次要敌人，我先联合你打那个主要，打 打完主要你就是主要敌人，就该打你了。所以统战部一下的就别傻乎乎的，哎呦，他跟我搞统战，哎呦，受宠若惊，你是敌人呢、哎，你从来不是他朋友哎，所有宗教都是他敌人，只是次要敌人，我暂时忍着你，看我哪一天宰了你，就这个意思。所以过去教会是要到统战部下面的宗教局登记的，宗教局下面就三字嘛，你到公安局登记，那就不属于三字了，不属于宗教局啊。法律公布了，哟，那可以到教就公安局登记，不到宗教局登记吗？很多人都试试看，像北京就没通，有的教会真的就家庭教会就把申请表就送到公安局，公安局还不敢收，慢着，我去搞清楚，其实就是摸摸底，摸摸上面的意思，免得我一收了，到时候谁叫你收了，官位就没了。他们说：“哎，慢着，我去问清楚，看我收不收。”就北京都不收，温州就收了，全中国只有温州收了。他是太大胆还是装迷糊，哎，那不晓得，这天晓得，上帝知道为什么公安局收了。那因此收了以后他就公安局登记了，可是同样一个申请表没送到宗教局，所以不属三字嘛，因为他没在宗教局没案嘛，公安局有案，是不三不四，是这样来的。但这两大系统我就说关系很微妙，你不能用一个城市一个省来说，你甚至我刚刚说的那个地方那个城市里面这个三字教会跟一个家庭教会、水乳交融，还交换讲台，你看看、可是同个城市的另外一个三字教会他跟他不来往，他不认他是弟兄，所以你知道 你不能一概而论。那现在情况不同，因为工业化都市化人口往都市移动，所以都市教会一下子膨胀，本来三字教会和家庭教会都是80%-90%在农村的，都市里面是寥寥可数，不多的。那现在因为人口一直都市越来越多，那基督徒当中中产阶级的基督徒也越来越多，知识分子基督徒也越来越多，那就产生另外一种的中产阶级的教会。那问题在这里，中产阶级教会是三字教会呢是家庭教会呢？这就是好问题了，一言难尽。因为三字体系里面它本来就有教会，本来也有中产阶级，可这个教会不叫中产阶级教会，真的中产阶级教会就是我们 young professional 这些专业人士的教会呢，通常不会就是挂名在三字里的。可是如果说算是家庭教会，家庭教会一向是农村的，农村然后传道人大多数教育文化水平不高的，可是现在中产阶级个个都是大学毕业硕士博士都有，所以而且他出来的时候往往不是从三字农村教会这样延伸的，比如说我们职堂出来了派谁去都不是，它是自生的，还有很多是海归产生的，他在海外读书信主了回去了，然后就找了一些人开始查经，然后慢慢人多了就成教会了，所以他跟国内家庭教会没有渊源的。所以你说是属于家庭教会又不太像，三次那肯定也不是，所以又产生另外一种微妙的情况。那原来的农村教会呢，农村的家庭教会呢，因为人口移动哈，那你要知道1960年的时候全中国的人口80%-85%在农村，2011年全中国人口50%在农村，50%到都市了，那以农村的人口减到一大半，减少的都是青壮人士，那有一些没带走，譬如说到北京打工，孩子不能带去，没户口，黑户，少数带去的那在北京就要有民工学校来养这些小孩教小孩，因为他在北京的学校是不能注册的，没户口，全中国孩子没户口的有上千万的，有没书读的啊，那要么就留在农村，那如果好安徽来的农民工到北京去，孩子留在安徽，然后谁看，就是那个打工的爸妈，所以老的跟幼的还有残废的不能走，老幼残，就今天农村家庭教会就剩老幼残了，连传道人都在北京打工了，所以你知道今天中国的家庭教会危机重重，空洞化了，空洞化。那所以你要说中国教会现在的情况呢，我就说大多乱紧， 合场很大，机会很多，情况很乱，形势很紧的大多乱境，哎呀，一言难尽啊！而且你讲的这是某个地方某一小块的什么什么现象，就啊，好兴旺哦，那个点，而且往往你做那个点是什么时候去的？5年前，呵呵，你现在再去看没了，变化非常快啊！而且一个点不能代表一个面，所以怎么表达？所以就是大多乱境。那么过去我们常听说，我们等一下会提到哈，家庭教会里面来讲，荷兰教会哇很大，温州教会很大，成为很大，现在很大的都不大了。比如说荷兰教会，在中国来讲，哇，这个势力很大，现在大不如前了。它是典型的农村教会，也是典型的我刚说农村教会现在在萎缩，碰到危机，那荷兰教会碰到危机最大。安徽教会也是如此，反而在这当中温州教会适应力比较强，因为他们做生意的啊，所以过去呢号称四大山头啊，都是外面的说法啊，只要用武侠小说的方法呢你就比较懂，四大山头，荷兰有四大帮派啊，四大山头呢，荷兰算是一个山头，但是荷兰不是一个教会，是我们说荷兰教会，其实你要细分，下面有不同的帮派，啊，什么方城的，啊，中华福音团契的，现在改名了叫中华福音教会什么的，啊，好几个不同的团队的。那像温州教会，我一去了温州才知道，温州教会这个统称，他们有个共同特色，可是它的管理体系是非常复杂的。那你知道温州教会啊，大概有150万基督徒，150万基督徒这个数字有什么含义？台湾基督徒不超过50万，虽然台湾自己教会说超过，我看这数字统计有问题，不到50万。香港呢，大概30万。全香港的教会基督徒加上全台湾基督徒加起来乘以2，就是温州教会。你就知道小小一个温州市的教会，它势力有多大？台湾的4倍，香港的5倍。你想吗？一个城市的教会等于香港所有教会加起来的5倍，你就知道这个影响力是不小的。而且我说的150万是在温州地区的，他在各地设的温州教会还没纳入编制呢，说他影响范围可能是300-500万的。全中国不可能有教会的地方有教会，肯定是温州教会。譬如说西藏拉萨有个中国教会，你去问18-9，没错，传道人就是温州人，是温州教会。南疆天山以南恐怖分子最多的喀什，维吾尔人区人口98%是维吾尔人，有一个教会温州人的。反正天涯海角不可能有教会，居然有一个教会，你去问肯定是温州人。这只是艰困地区哦，那自由可以搞教会的都是温州教会，从东北到青海，哎，什么地方都是温州。所以，如果那些温州教会也算进去，那就不是150万，150万是大温州地区，它已经到了各省都有了。所以，我说加起来300-500万都有。所以，温州教会呢，一枝独秀，就是说，因为他用做生意的方法，然后而且他们因为是商人，对于社会的变化呢比较敏感，比较。适应力比较弱的就是典型的农村教会，像荷兰教会、安徽教会，受打击很大。他的传道人到北京打工，他原来在河南农村，他种田吗？那种田有大半年是不能干活的嘛，对不对？冬天时候怎么干活啊？那冬天除了聚会再聚会还是干什么？就是聚会嘛。所以大半年没事看，天天聚会都可以，反正下雪冰封了嘛。好了，你去北京打工，可能早上上班，下午下班，还有轮班的嘞。这传道人累得跟狗一样，还能做传道人吗？你还有时间探访吗？你要探访，他在打工，所以怎么牧养啊？然后他自己呢？哦，等等。然后他荷兰农民工到北京去，哇，生活压力很大了。在荷兰农村，破房子也是有自己的房子吧，住没有问题，吃的简单一点就是了。你到了北京那就不一样了，北京房租多少钱？你所有的薪水一半就缴房租啊，孩子读书怎么办？要不读书，要不带来一箩筐的问题。 所以像荷兰教会要面对这个都市化的问题的话，自己自顾不暇，不要说传福音了。所以事实上荷兰农村的基督徒到了都市打工一大半都折损了。折损的是什么？他可能他姥姥信主了，他在荷兰农村也算是教会基督徒，也去教会的，去了北京吗？还去教会吗？几年没去了，圣经读过吗？本来就文盲就不读的，那有什么信仰根基？啥也没有。说现在才是基督徒吗？我看都不是了吧。所以那个人数七折八扣，所以在都市里流失了，在他原来村庄里只剩老弱残，连聚会都维持不住了。那你说整个下来，荷兰教会的人数现在跟以前恐怕少了一大半，少了三分之二都有可能。所以你听他说哦，我们有几百万，那是以前的数字，1990年的数字，到现在来说恐怕都只三分之一、四分之一，你都无法计算，也只有天晓得。就打击很大，因为都市化。温州教会是少数几个应变很成功的。那我知道安徽很多团队里面有一个团队好像适应的还不错，好像还可以。那细节我当然不都知道。那另外呢，21世纪以来呢，又多了一些问题。我刚刚说社会变化对教会的压力，那还有教会内部的问题。第一个是神学思想的出入呢，就变成内争，内部的分裂。第一个是灵恩问题，灵恩问题。第二是加文加改革中神学的问题。所以曾经有人这样说，把汤崇隆牧师气得快吐血。有人这样说，在中国教会上说法。公元2000年以前呢，中国教会的最大的乱源就是灵恩派，把中国教会搞得鸡飞狗跳。21世纪以来呢，公元2000年之后，中国教会最大的乱源是汤崇隆。汤崇隆第一个把我跟灵恩派，他跟灵恩派是势不两立的，对不对？哎，并列，中国教会两大乱源，一个灵恩派，一个就是你汤崇隆，这也气得快吐血。但是因为改革中神学的这些人啊，很多人啊，高举改革中神学，如果不是改革中，几乎就像异端一样的，哎呀。中国教会就搞得一塌糊涂。那其实当然我这次没有时间专门讲这个神学的问题了哈。譬如说温州教会，温州教会是内地会建立的，最早的时候第一个宣教士苏格兰去的，瘸腿的，实际上是只有一只脚的，内地会去的。但你要记得戴德森是什么信仰背景的？戴德森卫理公会的。卫理公会是什么？你懂神学的知道，卫理公会是亚米念派的，不是加尔文的。那个苏格兰的宣教是卫理公会的，亚米念派。所以温州教会的元老级的人，清一色亚米念神学的观念背景，但是在中国从来也不讲，不会高举亚米念，高举加尔文的，因为那时候没有真的上过神学院，也没有特别高举什么。总而言之，福音派信仰就对了。好了。现在温州教会年轻的一代可以上网，甚至可以到新加坡去读一点书，或者香港听个课，带回来就是汤崇隆牧师说不走加尔文路线的，这教会是没有前途的。所以温州教会出现一批红卫兵造反派，那些老人家说我为主殉道，没殉道的，我为主关了30年，你现在说我什么？我离经叛道，我离经叛道，这你知道？那年轻的时候，稍微读一点点，你知道？但是你知道，没读过嘛，就算了。读了一点点，半瓶水会摇了晃的，真正满满的是没声音的，所以你上网听过一些，去香港听了一门课，哇，好像你就很知道了嘛。我们在神学院都开玩笑，我在读三一神学院的时候，我们同学快毕业，都会彼此半开玩笑说，哎。你现在这个救恩派救恩论啊，还剩几点啊？我们加尔文派有5点的啊，5点加尔文派 5 point， 每一个进来都是死心塌地的5点的。我们现在问现在剩几点了，然后同学们都笑笑啊，我现在剩3点半了，还有人剩2点了，有人5点都没了，进来5点出去5点的在三一没了，进来2点出去5点的好像也没有。你真正读神学，你读的深了一点，你就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5点的就是给那些半懂不懂的， 因为讲太复杂你听不清楚，告诉你就五点，哦，五点啊，就这样，那种就是半懂不懂的，给你五点就好，跟你讲五十点你就记都记不住嘛，对。可是你神学读的深一点，你就发现，就这么五点，五点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讲嘛。事情往往不是那么简单，所以中国教会为了这个神学也产生问题，还有接班的问题，因为前辈的。在文革期间，我说炼净时期能够过的那一关活下来的，都八九十以上了，一个一个过世了。所以去年或者几个月以前，你看林献高过世了，谢摩善过世，在国内的啊，那都是元老级的。然后两年前我在厦门的时候，那厦门教会的家庭教最有名的是杨阿姨，杨阿姨她学钢琴的，就老一辈的领袖都过世了，那接班的问题了。接班倒不是权力斗争，就是说那种德高望重，一言九鼎，只要他一说，没有人说过不的，这种内人没有了。那其实中国政治也不是一样嘛，邓小平一过世谁说了算，谁说的不见得都算，就江泽民你也不见得怎么样。那习近平呢，现在看起来很那个，哎，他也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了，对不对？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嘛。像毛泽东的时代，毛泽东说了谁敢动他的，哎，教会以前老一辈的人他可是关过的，再怎么你心里不服他，他说了就算了。现在这种人没有了，所以因此教会当中这个管理上的问题，很多的问题就产生了。然后加上社会外面的社会挑战里面，所以里里外外的问题，现在今天中国教会的面临挑战就在于里面外面都有张力和压力。那未来呢，一个是为了接班的问题，所以他们觉得这个神学的训练很重要，神学培训很重要。那过去就是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海外的牧师传道当然欢迎，一般信徒去，哎呀，就你讲什么都行啊，就这样。以前的时候80年代的时候，哇，真的是很需要各种神学教育。可是80年到现在30年过去了，现在如果说就算你是个牧师，哎，我要回某某地方去，哎，下午讲道吗？现在国内家庭教会也挑的了，你懂吧？在湾区餐馆不好开的，大家嘴巴都很刁的，名菜吃多了，你有什么特色菜啊？一看这个特色没啥个特色，马上倒店。我告诉你，现在国内的家庭教会菜也吃多了，尤其沿海的，什么大牌讲员都来过了。没来过了，上网 Good TV 里面都看过了，所以你讲到内容啊，什么东西没什么，没有一点，它叫没什么水平的，或者你讲的内容分量不够好，大陆叫做含金量不高的，恕不欢迎。当然，他们客气一点是这样，啊，您有空要来吗？那行，我们有四个题目，您挑一个。我告诉你，十个牧师有九个立刻打退堂鼓。他普通讲道还可以讲讲啊，听你讲护教学，哎呦，牧师能讲护教学的没几个。我下礼拜去温哥华就是教护教学，一听还指定题目的，好像菜单就开给你了啊，您来好，红烧狮子头，鸡丁炒肉丝啊，什么这种还可以，什么狮子头怎么做啊，哇，这个复杂了。所以现在都是比较他有一个课程等等，这比较系统化的啊，他读这个，不然，哎呀，我们来过八个讲员，八个人五个人都讲过以弗所书了，每个人都讲以弗所书，哎，那有没有人讲这个什么这个约伯记？你看看哪个牧师敢讲约伯记？我吓死人了你！圣经很多经卷，很多牧师碰都不碰的，我当然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怪胎也这么说吧，我神学院毕业1995年到现在，每个礼拜天都是解经讲道，一段一段解经讲道，还一卷书一卷书一张一张讲呢。18、19年过去了，总好歹也讲了54本书了，可是66卷书讲了54卷，还差12卷，革命还未成功哎。所以圣经有好几卷书，就是刚刚这样讲下去。那你看牧师有哪几个牧师每一卷圣经的每一章都讲的，民数记你讲讲看，第二章就开始点人头了，点人头那章怎么讲？ 点人头有什么神学真理啊？那没有干嘛写在这儿啊？肯定有。那牧师先示范一下，这一章有什么神学真理？你讲给我听，不然我晨更读经一听到人，你要家谱人头，立刻跳过去，没啥个真理。那除非你讲给我听。我曾经半开玩笑跟我信徒说，你刚信主哈，千万别从创世纪开始读圣经哈，我告诉你，你一定会死在旷野，出不了埃及的。出埃及记到21章开始讲会幕啊，怎么造海狗皮紫色布，你就不知道干嘛了，你知道吧？然后就会死在那儿。而且我告诉你，那时候死的时候不早不晚，旧历年1月底2月初，就差不多该读到那儿了，就该死了。然后就一停下来，然后过年过完了，忙完了，可以开始读了，已经忘了，你知道？明年1月1号就赌咒发誓，上帝去年答应了要读圣经一遍，就没读完。哎呀，原谅我，我今天重新开始赌咒发誓，要再开始读。你要从创世纪读起，你还会再死在埃及，非死三次你出不了埃及的。出了埃及，你会死在旷野，民数记你就完了。哇，什么人头啊，什么东西？我讲归讲，后来想想，哎，我主日崇拜讲到都没讲到民数记，好讲。我出埃及记讲完了，民数记讲完了，讲到约旦河边了。最后呢，好了，过约旦河吧。约书亚记就开始讲了，既然过了约旦河，那征服迦南地，4世纪就讲下去了，一张张讲，哗哗哗讲。不然我不示范这样讲，那你说信徒他读经怎么读啊？可是不是每个牧师，他每一章、每一本书都会讲啊。如果有人指明说，哎，你就讲这一段。我最近常去有些别的教会讲到，他们现在都是，哎，牧师，我们最近都在讲约翰福音，您来的时候应该讲第8章第几节第几节，行。可是我曾经有几次，有的牧师刚好路过我这，他们说，哎，要我请他，可以，我请他，我就告诉他说，我们刚好解经讲到这一段是第几章第几节，他立刻拒绝，他不来了，因为大部分的牧师不解经讲到，他要讲他的东西。你要指定经文给他讲，他就不会讲，他说他不讲。我老婆称之为开罐头，有一个经节，有一个内容，连笑话什么都已经 pack 好的啊，到每个地方只要罐头一开，同样一个食品，反正不同的人吃就好了。就最怕有那种听众从东到西都一直跟着这个牧师，哎，怎么懂？三个地方讲到都讲同一个题目，哎，连三个笑话都一样的。所以牧师最怕这种人，怎么叫做太热情的粉丝，一直跟他跑，那真的很麻烦了。我就是一个罐头，就是一道菜，就是那个信息，结果你一直跟着我的话，那就变不出花样来了。所以现在国内呢，神学训练开始系统化了，有题目了，甚至制度化，就是说，哦，什么科什么科什么科，甚至要学位了，这是好方向啊，往这正规一点走。当然正规的里面也可能有一些后遗症，就是有些人是太看重学位了，为学位而学位，而不是真正为在真理上长进而去读学位，去读书的，那这个心态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后遗症。所以现在有学士级，就高中毕业的，然后大学毕业读硕士级的。那当然这是一个对的方向，但是目前来讲，我在国内也常常做神学教育，包括去教的。我在美国也有一个中文的网络的硕士班的神学院，是全美国第一个，我在做那个的啊，参与这个工作。所以网络教学、实际的教学各种的都有，以需要量来讲，可能学士级远远大过于硕士级，可是以长期来讲，硕士级可能是一个未来20年来讲，硕士级是需要的。可是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当中有大学本科毕业的，20岁20-30岁的有一些，30岁以上几乎找不到一个传道人是有大学毕业的，专科毕业100个顶多有一个，大部分是高中毕业。那高中毕业可能牧会也十几年了，很想读硕士班。问在这里，你高中毕业读硕士班，那大学本科这个级怎么办？所以这个是一个教育的问题。还有很多说读学士级的，理论上高中毕业可以读学士级，可是很多只有初中毕业，也是一样没读高中。还有我在很多地方在培训班的时候就发现，很多时候他那个培训的孩子看着很年轻，读学士班的一大半是不合格的。不合格的原因是不是学历的问题而已，心智根本不对，他不是读神学的， 他爸可能传道人，觉得这个孩子每天混，不是没事干，那么都怕他在社会上混，学坏了什么的，那就读圣经班去，你懂吗？就跟台湾我们那时候一样，台大考不上，师大考不上，读神学院，就是次等货色去读神学院去。那传道人的孩子高中考不上，怕他去都市打工，人家学坏，那还能做什么？那就家庭教育就搞个圣经班读，读完了就有好像有学士了。可是我就说，他学习能力以外，品格、心智，他是真正你圣经班读完了是要做传道人了，可他有蒙召吗？这是一个大问题。大部分所谓学士级的或者是家庭教育的培训班里面，有一大半的人不合格。不合格的原因倒不是学历上不合格而已，那个也有，更大的问题是大半的人心智上是不对的。菲律宾马尼拉，我在菲律宾圣经神学院教课，那边他们是学士级跟硕士级的，比较正规一点，他们也比较审核严格。然后有一个荷兰教会，我前两天有提到，他们有人在热衷什么福音传回耶路撒冷运动，然后在菲律宾马尼拉设了一个培训中心。为什么不到神学院弄出来？因为他的培训中心的收的学生完全不合格，就是说没有办法在正规的圣经神学院上课。你如果你高中正规毕业，那读学士班也可以啊，他能80%学生是学士班的，少数有硕士班的，可是连学士班也不能读，那就搞一个培训中心。然后他们培训将来就是要去巴基斯坦、阿富汗什么穆斯林宣教。那好不容易从荷兰呢、到处他们家庭教会嘛，找了几十个人在马尼拉上课。上完一年之后，到第二年开学的时候，学生90%不见了，到哪去了？在马尼拉打工，还在马尼拉不上课跑了，然后成为黑户，没就签证过期，然后整个班就解散了。那出钱的华侨啊，出钱出力盖房子什么的，哎，怎么学生都跑了？因此支持的华侨基督徒不支持了。哎呀，荷兰教会就觉得，哎呀，好不容易有个培训中心，哎呀，这没了，就拜托去替他，我没去哈，拜托所有替他们教课的老师说，您可不可以去荷兰帮我找一些不会跑的学生？你们自己是荷兰教会的教会领袖，你带来的子弟跑了去打工，我们这个不是荷兰人，我们是海外华人去教课，我到荷兰去找一个有心智侍奉主不会跑去打工的学生，还有老师替你找学生从荷兰带到马尼拉来吗？为什么会跑？所有荷兰来马尼拉来读书的都是想出国打工的，不是来奉献传道的。讲到最后巴基斯坦要命的耶，都跑了吗？哎呀，像这种情形啊很多。所以我就说，在美好的图画的后面，往往有一些地毯下面你看不见的黑暗面。但是你也不能都只是黑暗面，都没有光明面，也有。所以我第一天就讲了，像双城记一样，是最黑暗的也是最光明的，是愚昧的时代也是智慧的时代。那所以硕士级的重要就是说，将来硕士级国内的人，如果他有心侍奉也有教导恩赐，他将来会成为国内这些培训班的师资，不必一定要靠海外这么多人去。现在这个过渡阶段，海外的可能是有一个必要性啊。所以因此海外的教会、海外神学院投入国内的神学教育很多，但是我觉得需要有些整合，需要提升水平，需要有个规划。那再来呢，都市化的挑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人口流动以外，那都市形态的教会呢，有很多挑战是他们过去没碰过的。譬如民工、中产阶级兴起，那中产阶级的教会是怎么样来管理，怎么样推动，对国内的教会真的是很陌生。可是这很陌生的却恰恰是我们海外华人教会的优势，因为海外华人教会都是中产阶级的，所以中产阶级的教会，你的讲道到牧养到管理制度这些东西我们是很熟悉的，虽然我们在海外，我们华人的文化还是有的，所以这一点是海外教会对国内教会，特别都市教会可能最能够使上力的，分享经验的是这个。所以我去中国，我从来不去农村教会，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我去了农村，我只能学，我没啥可教的，我没农村经验，我教什么呀？ 我把海外都市的包括台北的或者是美国的这种都市的华人教会的经验去交给一个中国农村的教会，我能教什么？那肯定是不合时宜的。不能说我在美国这一套中台湾这一套都是可以用的，哪有这么简单？这文化上有很大问题的。所以我知道我在那边我派不上用场，我可能教了反而害了他们，有时候 转错路了。相反的，我偏重一个神学教育，再来是大学生学生事工，再来是都市教会，这三个都是我的经验比较多，我也觉得我们经验可以分享，可以帮助他，也是他们所缺少的。中国大陆一直在十几年以来才有大学生事工，以前没有的。所以大学生事工怎么做？从福音到门徒造就到怎么怎么一堆。那我们台湾从校园团契开始40年前就这样一直过来的吗？所以我们很多经验，从传福音到门徒造就我们懂，他们是在摸索。那都市教会我们也是几十年都是都市教会，他们是刚刚开始。因此这个经验的传承，我们是海外华人、海外基督徒、海外教会是可以实上力的。民工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民工那可能不见得我们有这个经验，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国际上的一些情况，或许也可以经验分享，或者由他们来主导。所以因此都市教会的牧养方式管理体系在摸索转型过程中我们西方的尤其在海外的华人教会可以帮忙，但是要小心一点。因为传播媒体很发达嘛，所以他们有时候也会从传播媒体会吸收到很多东西，譬如说直奔标杆教会，我到温州到哪里去，名字叫标杆教会的几个，我们这边也有一个标杆教会嘛，那个牧师我是好朋友啊，台大高我一届的王礼平。中国的标杆教会几十个，但不是都从马鞍峰华理克来的，他们自己名字，他觉得要学华理克标杆教会搞大。问题是中国教会的政治氛围、社会情况能搞大吗？但他们觉得搞大就是一条路，世界潮流趋势，其实未必如此。所以有时候想学西方，有时候是学错了，又产生后遗症。那宣教方面，我就说过去宣教意向比较缺乏，现在有了，那有时候又热过头，我就说一下子要去耶路撒冷啊等等啊。那也曾经有一个教会，他就是派人去了，派了十几个人去埃及开罗短宣，但短宣不是一两个礼拜的，两年呢，十几个人去是花了十几万美金哦，你看单单飞机票多少钱，然后两年生活费怎么办，哇，很辛苦的，两年快到期要回国述职，回国的前一两个月，其中一个女的宣教士跳楼自杀，没死，残废了，脊椎骨断了，全队回来了，士气低沉，整个荷兰教会也是士气低沉，荷兰农村教会又是农民工又是农村，好不容易弄凑个十几万美金，把十几个他们认为精英分子、种子部队或者先锋部队或者敢死队送去开罗了，就一个自杀了。觉得我们搞错了，我们搞错什么？为什么搞错？错什么？宣教什么不对啊？那我不知道，我在教课，后来学生就跟我讲，我才知道发生这件事情。那后来他们自己在说：“哎呀，其实我们荷兰教会过去三四十年来都是这样摸着石头过河。”没有什么路，就要摸着摸着就走出一条路来的。我说是，但是啊，你们也太大胆了，摸着石头过河，你能过黄河吗？你们现在是不是摸着石头过黄河？你摸着石头过南海，过印度洋，还过红海，上开罗了，真够大胆的，就想摸过去了。这一下踢到铁板了，栽了一个大跟头。所以我说，要不然很冷淡不动，要不然大发热情，去吧，就这样。所以就两极化啊，所以宣教负担在增加，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策略。那所以在宣教的教育方面也是需要帮忙。那当然我们海外教会不见得我们各个每个方面我们都有可教的可传授的配搭。哦，好，这是我讲的部分的最后的。各位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但是当然我不保证我能回答所有的问题，我只能就我所知的回应一点啊。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回应，你可以问问题，你也可以补充说明你的经验啊等等啊。我们是到45是不是还是几分？ 师傅 OK 是李长老。
想问这台规派里面的基督徒在大陆的影响力大吗
？OK。
还第二个问题一起问，这个北京有没有叫做守望教会？对，他们近况。
OK。李立明长老刚刚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海归的影响力怎么样，第二个是北京守望教会的现况。那我都只能部分回答啊。海归的情况怎么样呢？也是一样，这是我从第一天开始就讲了，光明面黑暗面。光明面海归是的确有影响，很多回校当教授的，他在学生当中就开查经班，所以很多在大学学校里面的查经班都是从海归的教授开始的。但是前不久，大概一年不到，半年一年前，在香港他们开这个会，是关于海归施工的一个会，那苏文峰牧师有去，那回来的报告是坏消息，海外信主的基督徒回归回去以后70%-80%五年之内夭折，没了，没了，就是说你问他，我心里还是有上帝的，心里有上帝，可是外面已经没上帝了，不去聚会，不读经，不祷告，什么基督徒外面东西都没有了，顶多我心里还有基督，70%-80%没了，所以因此伤亡率极高。当然了，工作忙了，外面有压力了，爸妈逼他结婚了，什么都加在一起，对，海归回去的情况不怎么样。那没有影响力，那也不能这么说，有些真的是为主摆上，也真的发挥了影响力，可是以比例上来讲，这样的海归可能只占20-30%，大多数在2-3年之内就归于无有。原因每个人有不同的原因，但我相信海外教会负很大责任，我们没好好教。换言说，我们海外教会各地方的华人教会基本上都不做门徒训练，所以这些海归信主的可能他在某某某一个布道会里面啊，觉得信主了，然后就回去了，他就带了一箩筐的东西，他觉得我懂圣经，然后还一副瞧不起国内家庭教会，觉得你文化水平太低了，文化水平太低，他的生活见证呢？那些会讲的可能就是没生活见证。所以孔子说过一句话哈，容许我调调古文，孔子就曾经说过，有一种人是文胜于直，文采很好，可写可讲的，生命的本质是不够的，文胜于直则史，历史的史，这种是写书的，写历史的。农村的人呢，直胜于文，生命本质好，不会说，不会写，不会讲，则野，看起来像野人，可是是很朴实的。最好的是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就是内在的生命本质跟你能讲能说的那个部分能够巧妙的结合，这是知识分子。当时孔子在讲中国知识分子应该是文质彬彬，彬彬是平衡的，毛泽东这个中文读一半的了，他以为文质彬彬就是文弱书生啊，所以前一阵子大陆有一个人，宋任穷的女儿叫宋彬彬嘛，天安门召见红卫兵啊，毛泽东就问他，他当知道他老爸了，你叫什么名字？宋彬彬，像耀武要打了，文质彬彬，所以好像彬彬是文弱书生的意思，有没有搞错？毛泽东的中文水平太低了吧？彬彬是平衡，跟文弱书生是没关系的。那中国基督徒尤其海归的，如果能够达到文质彬彬，就是你生命的本质，你要从当地很多老一辈传道人，很多好基督徒来讲去学习，别那么眼高于顶，就觉得我读了一点书，我还读点英文的参考书又怎么样。所以伤亡率当中有一些是海外教会也要分担一点责任，他们自己个人的学习，当然有些人一信主就回去了啊。第二个部分守望教会的问题，现况呢很难讲，我大概知道是这样，第一，有没有公安有没有放松他们的管制，没有，对，照样停止聚会，已经停了快3-4年了，不是3年就4年，因为4月份开始了，所以已经3-4年了。那所以当然北京公安局也很尴尬，尴尬就是上不去下不来，要放公安局不敢放，因为上面没加了缝他不敢放，可是每一个礼拜天他要派上千个北京公安局的警察监督每个传道人每个长老每个执事，就是软禁在家不准出来，那一家如果3个5个，那2-3千个信徒啊，那如果每家派2个，2000个公安就得派这个任务了，
对不对？也不能抓强盗，也不能抓土匪，也不能抓维吾尔族恐怖分子。但，哎呦，加班又加班，而且搞了快四年了耶！这公安的人员，哎呦，没完没了的，啊，就是很尴尬。他也很不想干，这不得不够。那教会这边呢，我不知道现在的情况怎么样，现在意见有点分散。那当然，里面有些人适当陆陆续续也出国的也有，或者离开的也有，甚至离开这个教会到别的教会也有，包括有人到美国来读书，就在 Boston 是一个加密教会长老啊。所以情况我们只能看表面的，那实际上政府的态度怎么样不知道。那其中有一个问题，在我的观察，守望教会的问题其实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这边的第二点。守望教会当时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他们的教会领导，就是主任牧师金天明，加上一些长老们，他们经过开会公开发表宣言，我们守望教会要走超大型教会路线 Mega Church， 就是马鞍峰教会路线。我们现在有两千人聚会，我们要找个两千人聚会的地点。将来如果神带领我恩待我们，那我们有两万人，我们要有两万人聚会点。可这是一个非法没登记的家庭教会。如果一个没登记的家庭教会有两万人聚会，就在天子脚下北京，你的公安局长，你的乌纱帽还在吗？将心比心。所以呢，公安局长会做什么事？就在你还没到两千，不要说两万，我就一下掐死你嘛，就想要把他掐死嘛。哎，刚好中东一带正来一个茉莉花事件，阿拉伯之春民主反动，那中国政府就很怕有那个，所以连王府井那个麦当劳门口太多人，就马上就去处理的。就你一掐的时候，那就怎么了？鸡飞狗跳啊，基督教的教会的鸡都飞了吗？你把教会不准聚会，那信徒长现在到哪聚会？到公园啦，我们到王府井唱诗歌啊，挂个鸡都放出来了，哇，然后抓归抓，就变成国际事件了。所以北京公安局一个负责宗教事务的处长撤职，为了守望教会，被骂的原因是，如果你前个月把他掐死了，升官，我派你到外地做公安局长。早不容晚不容，这个时候在茉莉花事件时，你给我这样一搞，然后变成国际事件，撤职，就换了一个新处长。那新处长就去找当地的家庭教会领袖讨教。半夜了，我不抓你啊，我跟你讨教一下。我现在新处长刚上台，我得坐久一点，坐稳一点，还可以升官。哎呦，这该怎么拿捏啊？压死了吗？我的官也没了，那放你也不行。所以请问家庭教会，你给我出几招吧，懂吗？不是问守望，问别的家庭教会，因为你们都家庭教会，你懂他们的心理，到底要怎么个弄。所以你知道那种尴尬的气氛，当结果是到现在还是尴尬，就是卡在那儿。所以我觉得是问题在于教会领袖，在中国教会的领袖，此时此地中国教会可以搞马鞍峰教会吗？我们该为教会走马鞍峰教会形态而不惜流血，不惜大干一场。哎，我个人不赞同。所以他们海外有人叫牧师们联名请愿嘛，签名，我不签，我不签。我倒不是说宗教自由的问题，我是说这个教会路线是optional， 不是一个必须的，我不会为这个去要去殉道的。如果是教会路线要跟争的话，那一样哦。那个北京教会的教会领袖曾经跟我讲，他说自从守望事件发生以来，北京的家庭教会享受空前未有的自由。你以为哇，守望一打压全部都打压了，没有。公安的态度就是，你别像他们了呀，你要聚会尽管去。还有一个聚会点，他租一个写字楼，就是办公厅，哇，两百个人聚会太挤了。那负责盯哨的，就他们又有跟的嘛，就是每次聚会都有公安坐在那儿，坐久了都认识了，或者偶尔喝咖啡，跟着牧师喝咖啡。那个他跟牧师建议，你真坐不下了，你不如再多租个地方。意思就是说，你去租，同意。他在楼上，他那个楼十几层楼，二十层，他这楼去再多一租一层，所以一下变成一千多人了，好几层同时聚会。 哎，公安同意的，而是公安告诉他说，多租一个地方，别太挤了，到时候万一火灾跑的话，不挤连挤人。所以当然了，他也可能就是杀鸡儆猴，然后两手政策，就是这边打这边放，也有可能。不管他 play 什么 game， 但他至少不是全面打压。那一样，如果灵巧像蛇一点，我一个大型的教会，我暂时不行的话，我就分散几个聚会点，跟你们基督会堂的做法一样。所以他们应该来基督会堂学习的，直堂、山谷、北湾、南湾、西湾，嘟嘟嘟，这个你尽管做，他不管你，基本上是默许。可是你说，而且你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就是谁的人数不分散，就是一个聚会点，谁的多大就挡多大。哎呀，你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威胁，所以这一点是他们冲突点，倒不是宗教自由，他们已经默认了，在北京有太多个家庭教会聚会点，啊，都市形态教会就这样发展。那这边都写字楼，他们基本上都没有来，为什么就冲着这个守望教会？是因为守望教会的有点太高调了一点啊，当然今天明我就说韩国人有好的地方，昨天晚上我讲了，另外一方面就是比较冲一点嘛，高丽棒子就准备来啊，我已经准备殉道了。哇，这一下来就冲得一塌糊涂，是两边都下不了台。所以守望教会其实给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就是说在这个时候我们是不一定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那个，那耶稣已经教导我们，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想问一下，你在你第一天的时候讲那个对于那个短宣方面的难度不大，这样子。然后我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在做学生工作上，我们就有什么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
让像类似的那个短宣，在特别在北，在东北，因为我在东，在北，因为我跟你碰见过一次面，还照过相，可能那个庄老哥忘记。
有时候我的 pose 照片哈乱飞的时候，难怪公安都会看我。我在北京出了在中国大陆出了一本书，第一本书叫《契合与转化》，后来那个他们也没设计封面，就拿我的好消息录影的那个照片就当封面。我太太一看说，你要命了，你公安会抓你，那么大个照片。我说你太低估公安了，公安要拿我那本书的照片在出境管理处这边看，啊，就是你啊，他会这样抓我啊，电脑一设计都有了吗？不过真的有一次我到温州，他们要接我，我还想说我没见过他们的人，他们怎么接我？我一出来的时候就看见我一个我的粉丝，他拿一本我的书，就是我的照片。我说哎，有一个我的粉丝，我要给他签名一下。我一走过去，庄牧师，我们来接你的。他原来用这个来接我的。好，回答你的问题，时间不够了。简单讲，我把两个合成一个短宣。我是说，很多短宣真的要精打细算。那学生工作，我个人认为最 cost effective 又省钱，而且发挥最大效用，学生工作的短宣。但是不是盲目的去做，如果跟当地的家庭教会也好，甚至三次教会，如果他是福音派的话，我们合办一个营会，三天营会，三天搞定，省时间。那如果他本来就回中国，好，其他时间你就这三天留着，这三天宣教，然后学生营会是这样，你当然有讲员，可是有人不能当讲员，小组长啊，带领讨论啊，所以人人可以参与的。对，做讲员的没几个，可是所以我在我的家乡福建就是这样一个三次教会。那后来我跟台湾一个教会配搭，那个台湾那个教会呢，他们出动十几个人，牧师也去了，师母也去了，然后还有几个有弹琴的，什么都有。我们就分成十二个小组，所以十二个小组长都有。但我们跟中国教会讲好了，你要派十二个小组长，我有十二个，一对一，这是一面见习，真的是你在旁边看着。五年之后出师了哈，五年之后小组长就是你们自己弄了，我们不派人了。五年是辅导期，五年就学成了。那这五年当中一直每一年一次夏令会，啊，夏令会，那都是我们用中文呢，夏令会。然后啊，因此有培灵，有布道，有什么东西都有。但是几年下来，我简单说，整个的结果怎么样？我觉得整个教会可以看见一个很大的改变。 第一个，这些年轻人从信主到甚至有人奉献，第一次聚会是我讲道的时候，最后一堂我是从布道讲起，虽然那些孩子可能都是执事长老的儿子，那我不会把他当成信徒的。有时候基督教家庭长大的事，我从慕道也开始讲起，最后一堂就呼召奉献，那你是大学生嘛，六个大学生站起来啊，后面一排最后一排全部是牧师跟牧师娘，他们有意思啊，每一堂聚会牧师牧师娘全部从头陪到底的。后来有个牧师跟我讲，连我都吓了一跳，我们的子弟大学毕业生将来要奉献传道，因为他们牧师最高学历只有高中毕业，连神学的最多的是高中毕业读过两年的，是已经做主任牧师，而且是资深的主任牧师，大多数人是高中毕业读一年的，所以大学毕业将来要奉献传道，对他们来讲是，可能有他们自己孩子也不一定，他们觉得哇，这个好像是好大的一个革命啊等等，所以他们也看到一些事情。然后这些学生后来当了几年之后，他们大学毕业如果留在本地工作，他们就成为营会的辅导员，然后他们开始在教会里面做儿童主日学老师等等。后来这教会几十年来从来没有儿童主日学，因为中国宪法规定十八岁以下不能传教，他们就自废武功。后来就想说，我的孩子，我是基督徒，我是长老，我是执事，为什么我不能教我孩子圣经啊？这哪算传教啊？穆斯林可以，佛教都可以，基督徒不可以，先做再说。所以一个县十八个教会联名豁出去了，儿童主日就开始办了。一办起来，那主日老师在哪儿？就大专生啊，就儿童主日开始了。后来有大专生，就开始有青少年活动，青少年团契就开始成立了，初中团契、高中团契，然后大学团契，哒哒哒哒哒，整个就起来了。所以那些年轻人就变成，有些变成毕业就变成社会青年了，然后就变成慢慢教会的骨干，所以整个年轻的一代就起来了。虽然是一个三次教会，他们甚至办神学培训中心，所以所有的起点是大专夏令会开始的。可是十多年后回头一看，他连神学中心都培训起来了，就是从那大学事工延伸出来的啊，诸如此类。所以我相信学生事工海外是我们比较容易，而且我们的经验容易传授，那同时是很多人都可以参与的，因为都做小组长要求不高，那有些人是要做专题讲员、主题讲员啊，配搭一个 team。 虽然漂洋过海是一大笔钱，但如果说你们有台湾，特别台湾附近的一些教会有人有负担，那一个三角性的合作可能是更好。那无论在中国哪里，东北或哪里，当然家庭教会比较有挑战，因为还有办营会，可能公安会有点骚扰，家庭教会就比较简单。但是总而言之，这个是其他的问题。所以我总结就是说，在国内如果要做短宣，我会偏向于参与营会，大学生营会是其中一个，他们也有社青的营会啊。第二个就是学生工作，如果长期的耕耘，像我们辅导了五年，后来五年之后他们自立了，但是我们还是常常派讲员去，所以已经有十多年下来了，那你可以看到开花结果。好，我们这堂我就讲到这，我们祷告结束好吗？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中国教会到如今的发展真的是你自己圣灵亲手在带领，你自己怎么样让这个教会经过一段严酷的筛选炼净的过程，但是你也是你自己的大能使这个教会在中国能够蓬勃发展。但是现在面临许多新的挑战，新的危机，求主帮助我们海外教会、海外基督徒跟中国的信徒跟教会怎么样能够同心合意一起配搭，好让福音不但能够广传，而且能够扎根，能够开花结果。求主带领我们等一下的主日崇拜的时间，愿主的话语与我们同在，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